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4月10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好，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市场的一些动态。本周五，美国股市因为 Good Friday 假期而休市。根据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最新数据，上周又有660万人申请了失业救济，这包括了被裁员者和休无薪假者。过去的三个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分别增加了330万、690万和660万。三周之内，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680万，这意味着每十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过去的三周之内丢掉了工作。如果按州划分的话，加州是这次失业潮的重灾区。而就在今年二月，美国的失业率为 3.5%， 创下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低。毫无疑问，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美国经济，尤其是就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彼时欣欣向荣的就业形势戛然而止，美国的就业机器就此陷入停顿。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在2020年第二季度飙升至 32.1%， 比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 24% 的峰值可能还要高。随着美国超过42个州颁布居家令 Stay at Home Orders， 以及实施严格的社区社交隔离 Social Distancing 的政策，非核心实体商业关闭门户，全美的就业市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了。美国劳工部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仅在三月后的两周，全美国就减少了7万多个工作岗位。另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有多至5000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周五报告称，三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4%， 创下了自2015年1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相比之下，二月份的环比为增长 0.1%，这表明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正在对汽油、机票、酒店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造成了下行的压力。一面是商场关闭、行人稀少的萧条景象，另一面却是申请失业救济金的政府部门的门口排起了长队。美国康涅狄格州劳工部在正常的情况下每周会收到大约3000份申请，而自三月中旬以来，收到的申请数量是往常的100多倍。印第安纳州两周前有超过12万人申请失业救济，这是2009年1月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时每周最高纪录的4倍之多。美联储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全美国有 40% 的工人掏不出400美元，而自付医疗费用则加剧了这种经济困难，尤其是美国外包、合同工作和零工经济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面临停工冲击下的经济窘境。特朗普上月签署的2万亿美金的救助计划，将联邦失业救济金扩大到个体户和合同工，而这些人通常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这部分增加的申请人也使得各州难以及时制定出新的救济项目，令失业的申请救济之路仍然艰辛。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周五宣布，这两家公司将会联手合作，提供有助于追踪新冠病毒传播的工具。这两家公司都将在五月份推出 API 应用程序界面的开发者工具， 两家公司发布声明称，谷歌和苹果公司宣布，双方将共同努力实现以蓝牙技术的使用，帮助政府和卫生机构减轻病毒的传播。这种技术的设计将以用户隐私和安全为核心。谷歌对此作出说明时称，如果用户拥有一部安装了这种工具的手机，那么当其与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不期而遇时，就会被警告接触到了这种病毒。谷歌表示，这种应用不会收集个人身份信息或用户定位数据，用户的定位数据将会被储存14天左右。谷歌称，这些数据只会被公共卫生当局用于接触者追踪，以便控制新冠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今日，特斯拉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特斯拉中国区全球副总裁以及总监级别的员工自愿减薪和美国总部保持一致，也就是全球副总裁的减薪幅度是 30%， 总监级别的减薪 20%， 其他中国区员工的薪资待遇目前保持不变。公司称，公司将会以最大的努力保证一线团队不受影响，特斯拉中国区现有各项业务的开展以及生产工作都将继续按计划进行。摩根大通证券中国继3月20日宣布开业之后，于近日发表了首篇报告，该报告关注中国汽车行业。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乘用车的需求相对而言乐观，预估2021至2025年需求年复合增长率约 3% 左右。此外，新能源汽车表现将会好于乘用车的行业，至2025年需求量总量将达到280万辆。与此同时，来自纯电动乘用汽车的电池需求到2025年将贡献需求的总量达到贡献需求总量的 8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将矛头对准了保险公司，原因是多家保险公司都拒绝承保因旨在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实施而关闭的业务。特朗普总统指出，许多公司都有业务中断保险，却仍然无法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有些人从来没有要求过业务中断保险的赔付，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拥有这一特权而拿出很多钱，但当他们终于需要赔付时，保险公司却说，我们不会给钱的，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海底捞近日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致歉信，致歉信表示，海底捞门店此次涨价是公司管理层的错误决策，伤害了海底捞顾客的利益，对此海底捞深感抱歉。自即日起，中国内地门店的菜品价格恢复到今年1月26日门店停业时之前的标准。微信号烟台公安11日凌晨发布警情通报称，关于一女子控告鲍某某性侵一案，烟台市公安局已经组成了工作专班，并商请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对此前知府公安分局侦办的案件事实及公众关注的相关问题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果将会及时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二十国能源部长视频会议北京时间11日凌晨结束。本次会议由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基兹本萨勒曼王子主持。他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表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都处于动荡之中，为此各国应共同努力应对集体能源安全可能面临的风险。本次会议的重点是全球第一大产油大国美国的表态。在之前的一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会议当中，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国就原油减产协议达成初步意向，并希望美国参与其中，但美国能源部长在会上仅表示，2020年年底前美国原油产量将下降约每日200万桶，并未明确对原油的减产作出承诺。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当中，除 G20 成员能源部门负责人之外，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国际能源论坛等国际组织以及重要产油国挪威也均派代表参加出席。让我们马上进入栏目的下一个板块，全球大公司动态。华尔特迪士尼公司 Walt Disney Company 周三宣布，旗下 Disney Plus 流媒体服务目前拥有5000万付费用户，较该公司在二月初召开第一财季财报电话会议期间披露的2860万的订户数量取得大幅增长，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激增了75%，这无疑是受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推动。由于疫情影响，学校关闭，一家人都待在家里，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每月支付6.99美元就能让孩子们得到娱乐是相当划算的。软银集团 SoftBank Group 表示，将按原计划推出4.5万亿日元约合410万美元的资产出售计划，以资助一项2万亿日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并偿还债务和回购债券。在软银的待售资产名单上，所持阿里巴巴的股份肯定排在首位。当前软银持有阿里巴巴25.2%的股份，占软银27万亿日元的投资组合一半以上。自软银发布了该声明以来，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股票已经上涨了5%。软银需要回购约6亿股股票，届时软银 CEO 孙正义所持公司的股份将从26%提高到38%。中国智能品牌制造商传音集团宣布，旗下两大品牌 Techno 和 Infinix 都将推出各自的智能电视产品，先后登陆印度市场。 Infinix 智能电视将在网上销售，而 Techno 智能电视将在线下市场销售。到目前为止，印度的智能电视市场被包括小米在内的极少数品牌所主导，但使其榜首地位也仍遭到多家竞争者的挑战。智能手机制造商 Realme 很快便会在印度市场推出自己的智能电视产品。 Uber 周四表示，该公司计划向仍在工作岗位的网约车司机和配送外卖人员提供数百万只口罩，帮助其预防新冠肺炎。 Uber 计划向新冠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城市的司机提供近50万只口罩。由于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所以该公司还将从世界各地采购的口罩。由于美国多地实施隔离政策，所以网约车需求已经急剧萎缩，甚至进入停摆状态。但 Uber 表示，外卖配送需求却在疫情期间大幅飙升。特斯拉中国于4月10日发布了中国制造 Model 3长续航后轮驱动版，补贴后售价约为33.905万元人民币，续航里程达到668公里，预计在6月份开始交付。与此同时，高性能全轮驱动版 Model 3也加入到国产化的行列，进口原补贴价为41.98万元，远低于进口版的50.99万元，但交付要等到明年第一季度。特斯拉3月份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10160辆，创下了该公司在中国市场最高月度销量记录。上汽集团公告，公司3月份销售量为23.15万辆，上年同期为55.86万辆，1至3月份累计销量为67.9万辆，同比下降55.71%。广汽集团发布产销快报，3月汽车合计产量为10.95万辆，同比下滑42.46%，销量约为11.05万辆，同比下滑39.55%。一季度汽车累计销量约为30.61万辆，同比下滑38.13%。长安汽车公告，今年第一季度汽车销量为30.31万辆，上年同期为44.65万辆， 同比下降32.12%。阿斯顿马丁计划通过生产更少的跑车，并以更高利润率的全新商业模式，将自己打造成英国的法拉利。2019年，阿斯顿马丁共计批发新车5800辆。2020年，其计划减少生产，以更强的定制化造车服务获取利润率，使这家英国知名品牌成为一个更加独特的品牌。阿斯顿马丁首先将清除剩余库存，专注于按订单生产汽车，同时确保首批交付客户的品牌首款 SUV 的车型 DBX 的质量是完美的。受新冠疫情的扩散影响，现代汽车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工厂和巴西工厂，起亚汽车乔治亚工厂和墨西哥工厂相继宣布继续延长停工期。现代阿拉巴马工厂于3月18日停工，停工期延长至5月1日。现代巴西工厂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防疫规定，从3月23日到4月24日停工。起亚方面，乔治亚工厂和墨西哥工厂将停工期延长至4月24日。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 State Farm 将削减4000万辆汽车的20亿美元的保费，从而成为最新一家为消费者提供金融救助计划的保险公司。由于各州实施居家隔离令，汽车保险索赔将大幅减少。美国最大的10家个人汽车保险公司承诺的保费减免总金额将超过70亿美元。 State Farm 的项目将惠及约2100万户的家庭，是迄今为止推出的保费减免最高的保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说， State Farm 每年的汽车保险费平均为950美元。波音公司正在考虑一项裁员约10%的计划，裁员计划可能涉及自愿离职、提前退休和非自愿裁员。潜在的裁员行动将主要涉及波音商用部门，由于全球航空业动荡，这一部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波音公司在全球约拥有16万名员工，裁员决定不会立即做出，10%的裁员比例是备选方案之一。波音公司希望在转向非自愿裁员之前，通过自愿离职和自然减员来缩减员工的规模。目前还不清楚裁员将会如何影响波音和国防部门服务。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扩大，设备投资日益低迷。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机床订单总额同比减少40.8%，降至773亿日元，连续18个月低于上年。从订单的总额来看，日本国内订单减少36.5%，降至342亿日元；海外订单减少43.8%，降至431亿日元。关于订单下滑的原因，汽车相关行业的影响明显。汽车厂商原本通过计划春季之后启动多款新车的生产，零部件厂商也为准备生产而展开设备投资。针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扩大，日本日清纺控股已经开始利用生产衬衫面料的设备生产口罩和脱脂棉。三井化学把三重县4日市的工厂无纺布产能提高了50%，旭化成也把在日本国内的口罩用无纺布生产量提高了2倍。东丽则考虑把海外生产的无纺棉布用于口罩供应。尤尼佳等口罩厂商正在扩大日本国内的产能。在面向日本的供应体制方面，各厂商合计月产能超过6亿只，达到平时的3倍。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表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地区餐厅被迫闭店。3月份的全球同店销售额下滑22%。3月份，美国麦当劳的同店销售额下滑13%，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地。 麦当劳的三月同店销售额暴跌34.7%。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和巴西等市场的同店销售额则下降了19.4%。目前，全球3/4的麦当劳餐厅仍在营业。麦当劳表示，其第一季度全球同店销售额下滑3.4%。Johnny Walker Whisky 和斯米诺夫伏特加的酿造商迪亚吉欧表示，随着中国部分地区谨慎解除社区封闭式管理，中国酒吧和餐馆的酒类销售开始恢复。此前数十个国家采取了严格的社区疏离措施来抑制疫情，这些措施似乎终止了通过酒吧和餐馆销售酒类这项利润丰厚的业务。由于新冠疫情，迪亚吉欧周四收回之前2020年财年的业绩指引。此前欧洲和美国大部分酒吧和餐馆关闭。富益葡萄酒集团宣布成功在中国注册了其标志性葡萄酒品牌 Penfolds 所对应的中文商标奔富。此决定是在奔富商标被抢注之后，富益集团决定取得其奔富商标所有权，而通过中国法院和执法部门近10年来不断诉讼和维权的结果。商标抢注人曾在2009年和2015年分别注册了奔富的商标，然而这些商标分别在2017年和2019年被富益集团在中国法院以连续3年未使用和恶意抢注等理由成功予以无效。Costco 苏州贸易有限公司在苏州拿地，未来将建成建筑面积5万多平米的大型会员制仓储式超市。此次拿地之后，苏州有望成为我国内地第二个拥有 Costco 的城市。去年8月 Costco 在上海市闵行区开出首家门店，开业当天便人满为患。 Costco 的加紧布局掀起了中国会员制超市的竞争，此前在中国几乎是山姆会员店一家独大的局面。此类会员制大型超市主要面对的人口是在4人以上的中产家庭或者拥有别墅的客群。卫浴与家装产品制造商立柱集团正式推出立柱厨卫京东官方旗舰店。作为全球家装的巨头，立柱在整合旗下多品牌资源优势，携世界级德国品牌高衣美标依奈立柱厨房入驻京东，带来了更为卓越的一站式厨卫家装解决方案。立柱集团是日本建材领域的业界领袖，自1923年创立至今拥有近100年的历史。中国反垄断机构近日在批准 HDC 现代产业开发联合体提出的与韩亚航空合并的业务申请。 HDC 现代产业开发于去年12月27日签订收购韩亚 61.5% 的股权合同，今年向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和6个经营业务的6个国家申请业务合并。公正交易委员会3日认定土木工程和航空运输2个业务相异，不会有限制现市场竞争之余，并批准合并。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